弟兄姊妹们平安，好，谢谢徐熙、国清、静源还有以信哈，愿神祝福我们接下来的聚会。我们有个祷告，荣耀的阿爸父，我们聚集在你的宝座面前，求你使我们的心向上举起来。仰望你，求你赐下你的恩典和祝福，让我们众人在这里同被一灵所感，让我们感恩敬拜，从你那里得着喂养，得着供应。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一两个月前，当我从牧师那里得到通知哈，今天是五号，我有一次讲道。那么讲道的题目和主题经文呢，已经放在教会的服事网上。那我就去看，就这个题目，活着就是基督。我第一个感觉，第一个反应，是一个头两个大。这题目实在来说不好讲，不好讲的原因很简单哈、因为我活着还不是基督，是不是？我们最多是有一点点偶尔像基督哈、一点点，或者我们有时候会说，哎呀，我们是为了基督，为基督，我们可以讲有时候啊，但是我们谁都恐怕真的是谁都不敢像保罗那么说。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所以我很担心我讲完之后有弟兄会来对我说，海平，你今天讲的说的好，你说的比唱的还好。所以当时我就想换一个题目，换一个什么题目呢？我就在我的那个经文范围里面去找啊，腓立比书一章下半段的，我们今天一章21-26嘛，我就往下看。哎，我在27节我看到他这么说哈，只要你们行事为人呢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啊，然后呢同有一个心智，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。哎，我说这个题目好，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，这话相对来说好像比较好讲一点哈。但是我再去看服事表，下一周的主题题目就是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。当然星期二这个周二牧师跟我说，哎呀，我题目放错了，下周的题目不是这个，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所以当时就没有选了，没得选，就硬着头皮上哈。因为上周牧师说要凡事放胆嘛，是要放胆，放胆哈、就放着去准备了。结果整整一个星期准备了不少，我看了很多的解经啊参考书啊，腓立比书来回读了好多遍，但是我一点头绪都没有，我一句话都没有，我不知道我该讲什么。没办法，怎么办呢？祷告，祷告。不是说我准备的时候不祷告哈，我天天祷告的。但问题说有一种祷告叫做什么？有口无心。不是说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哈，我们基督徒有时候祷告也是一样，有口无心，心没过去。我们有个习惯，一个旧照里面有个习惯。只要我们搞得定的事情，我们一般来说是不愿意去麻烦我们天上的老爸的，除非你搞不定，跟我们孩子差不多，我们孩子大了都这样，所以没办法了才去，主啊帮我。哎，祷告号就有了一些头绪了哈。首先我觉得这个题目太大了， 我需要做的第一件事，把这个题目分解、细化。那么，这个题目一方面是因为它范围广，另外一个原因呢，因为这个主题它根本就指向了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，它根本就指向了福音的核心，它涉及到我们教会服事、家庭生活、工作啊，所有一切社会活动的本源。所以这个题目神没有让我躲开，所以今天盼望弟兄姊妹和我一起，我们来面对这个题目。好，我们看看哈，如何来细化来分解这个题目。通常我们把一句话啊要分解把它细致化的话呢，会用一个最常用的，就是加上 WH 疑问词。我们会加上这样子 What 叫什么叫做活着就是基督， Why 为什么要活着就是基督呢， Who 活着就是基督，哎，是对保罗呢还是对我们所有人， When where 从何时何地开始我们要活着是基督， How 怎么才能活着是基督呢。那么这么多题目我们今天不可能讲完哈，所以我们重点是要讲 Why 为什么要活着是基督。当然我们也会涉及到其他的一些问题，就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就要先弄明白什么叫做活的就是基督。谢谢国庆哈，选的这首诗歌，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这是出自加拉太啊，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的一句经文。这句经文就是对活着就是基督啊最好的解释，是一个最好的解释哈。他就是说从我身上活出来的不是我，是谁呢？基督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遇见一件事情，我对这个事情的反应，哎，不是我原本该有的反应，是基督的反应。我对这件事情的态度，不是我原本该有的态度，是基督的态度。打个比方，假如我们生活在六七十年前哈，那个时候在南美洲，我们知道有亚马逊热带雨林哈，非常大的一个热带雨林，里面居住着非常多的印第安部落，很落后，很封闭啊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有一个热心，有个负担，我们想去帮助他，我们想给他把文化带进去啊，把福音带进去，所以我们就去了。但是那些人不领情，他们拒绝我们的好意，他们不但拒绝，他们还恶意敌对你，他们抓住你，他们虐待你，他们鞭打你，然后呢把你摁在地上，用又粗又大又发长了锈的铁钉，要准备把你钉在两根交叉在一起的木头上。你会这么做？如果你知道天上有一位神，这位神是你的父亲，如果你知道你的父亲他没有什么不能做的。第二，父亲听你所有的祷告。所以当这样的情况发生，你会怎么样祷告呢？这万事都能的神，他也听你的祷告。换作我，第一句 主啊，救我，对不对？保命第一要紧嘛。使徒彼得就这样祷告过，主啊，救我。那么第二句呢？主啊，从天上降下火来，烧灭这些没有良心的家伙。我那么爱他们，那么热心地对他们，帮助他们，结果他们恩将仇报，他们要杀我，没有一点良心的，不配活在这世界上，对不对？降下火来烧灭他们。这又是耶稣两个门徒的祷告啊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、约翰，他们就这样祷告过。所以我们发现哈、啊，那么伟大的使徒，哎，他们和我们差不多哈、啊，对事情的反应，他们常常和我们一样的。但主耶稣是怎么祷告的？他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啊，赦免他们不是随便说说的，他这句话的意思是：父啊，我此刻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他们钉的，我此刻所流的血是为他们的罪流的，我此刻愿意去死是代替他们的死，所以父啊，赦免他们。所以你看到哈，两种反应截然不同，什么原因呢？不同的两个生命嘛，我们的生命和基督的生命完全截然不同。那么基督生命我们知道圣洁、善良、慈爱啊，他温柔谦卑，而且不犯罪，不会犯罪。而我们相反，污秽、肮脏、自私、嫉妒，我们喜欢犯罪，而且不能不犯罪。这就是两个不同的生命。那么不同的两个生命，一定他活出两种不同的反应，他一定活出两种不同的生活。如果我们是人，当然我们活出来的就是人啊，是猴子活出来的自然就是猴子，是猫活出来的就是猫嘛。所以如果我们是亚当呢，活出来的自然就是亚当，是基督才能活出基督。所以什么叫做活着就是基督？就是说我们里面已经有了基督，神已经把基督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我们才能活出基督来。我们常常喜欢模仿基督啊，哎，我们有时候说我们有点像基督了，但是模仿和像它不是终极目的。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我们训练猴子啊，模仿人，我们把猴子模仿的啊，让它模仿的人模人样的，是吗？我们给它穿上燕尾服，给它挡上漂亮的领结，给它戴上礼帽哈、啊。我们还教它怎么样向人鞠躬行礼，还会飞吻、骑车子什么的哈、啊，都行，都像人。但是，它永远不是人，它永远是猴子。今天我们一样，我们如果在亚当里面，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活出基督来，最多是一种模仿，最多是一个冒牌货。神救我们，他怎么救我们呢？他救我们是怎么样处理我们这些罪人的呢？他不是改良，把我们的亚当生命修修补补啊，敲敲打打啊，让我们改良改善模仿基督，他不是的，他是替换 它是代替，它是把基督一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，然后用新的生命来代替旧的生命，用基督代替亚当，这是神的方法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活的旧基督，就是很简单，神做了一件工作，做了一件事情，他把基督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，并且他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生命来。好，为什么要活的旧基督？这就是神救我们的目的吗？神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活着就是基督，并且他一定要做成这件事，是他要成就的工作。神今天把我们每个人放在这个世界上，就好像放在一所学校里面，这所学校所教的科目只有一件事情，所学的所教的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训练我们怎么样活在这个生命里面。那么这个基督的学校哈，通常 有弟兄是这么分配哈，这么说，他有四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叫活着为自己。当刚信主的时候啊，我们其实比不信主的人可能是稍微好一点，稍微好一点，但是呢，我们的生活它中心还是很自我，还是为了我自己，我们求的是自己的好处，这是第一个阶段，活着为自己。但神不会让我们停留在阶段的，他训练我们进入第二阶段，就是活着为基督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发现我们被主的爱吸引，我们开始把人，我们的中心，我们的目标开始转移，从自己身上慢慢的转移到谁的身上呢？基督的身上，我们的主身上。我们开始慢慢的愿意学习他，效法他，喜欢像他。然后到了第三个阶段，我们学习了，知道了要住在他里面，我们慢慢的从里面出来，向里面什么呢？我们的性格有一点两点开始像基督了，开始像基督了。然后到了最高的一个阶段，就是活着是基督。那个时候主已经成为我们真正的主，你不是一点像他，两点像他，你是很多方面都像他。主已经在我们生命里面不仅是一点的做王了，两点的做王，他是整个生命做了王。那个时候这个基督徒就能像保罗，就能像保罗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好，这是我们说为什么要活的是基督，他的第一个原因，因为他是神救我们的目的。第二个呢，只有基督这个生命，他才能把生命带给别人，他才能把祝福带给别人，他才能把福音带给别人。所以一个真实的故事哈，六七十年前呢，1950几年的时候啊，美国有五个年轻的宣教士，他们被神呼召去南美洲厄瓜多尔啊，那个亚马逊热带雨林里面，向里面的印第安部落传福音，他们去宣教。那么其中有一个部落叫奥卡部落，这个部落非常封闭，非常落后， 非常野蛮残酷。有一本书叫《奥卡人的心声》，不知道有谁看过，他讲的就是这一个很艰难的宣教工作。那么这五个年轻的宣教士，他们被神呼召去了奥瓜多尔，他们想尽办法和那些人接触，但是很不幸，在1956年的一月，当他们和一些奥卡人接触的时候，他们被十个奥卡人用长矛杀死了。后来人们发现他们的尸体，他们就很纳闷，这五个宣教士啊，身强力壮啊，而且他们都有武器，他们都有枪，哎，他们就怀人就不明白，为什么有枪你为什么不拿枪出来呢？你有防卫啊，你保卫自己啊，你可以反击啊，为什么被那么原始的长矛给刺死了？后来一位殉道的宣教士哈，他的孩子给出了答案。他说：“父亲生前曾经跟我们说，他说我们就算被奥卡人攻击，我们也不会去杀他们，因为奥卡人还没有准备好去天堂，而我们准备好了。”奥卡人还没有准备好去天堂啊，但我们准备好了。所以他们的枪根本没有超人开的。这个事件呢，当时轰动了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基督徒，很多人为奥卡宣教。那么其中有一位被杀的宣教士哈，他的父亲叫麦库里。那么这位父亲所在的教会啊，弟兄姊妹啊，得到消息他儿子殉道被杀哈，就去探望这位悲伤的老父亲，他们一起跪下一起祷告。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就听到这位老父亲向主这么祷告的，他说：“主啊，让我可以活下去，让我可以活下去，我要亲眼看见那些杀我儿子的凶手可以信主，好让我能够抱抱他们，好让我可以对他们说我爱他们，因为他们爱我的主。”这是老父亲，一个悲伤的老父亲向主的祷告。那么另外一位被杀的宣教士的妻子，他没有活在怨恨苦毒之中，她接过她丈夫的使命，她一个人就去了奥卡部落，和奥卡人住了2年，把福音带了进去，然后很多的基督徒被神感动，被神呼召，他们同样把命都不要，一起进入亚马逊，进入那些部落，把福音带进去了。10年以后啊，奥卡这个奥卡部落有了第一所教堂，他们有了一个教会，而教会的牧师长老就是当时杀害五个宣教士的那几个凶手。 所以我们主耶稣说过一句话哈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它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要活着基督，为什么活着就是基督，要活在这个生命里面。这是第二个原因，因为这个生命才能真正传递生命，才能真正带出生命，才能真正把福音带出来。那么还有我们说第三个原因啊，好，在第三个原因之前，我们在这里要插入我们的这段圣经了哈，因为我们释经讲到，我们必须把这段圣经稍微解释一下。好，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向腓立比人说的话，这段话我们不读了。那么这里面我们首先看保罗在这里他面临着一个困境，什么困境呢？他不知道怎么选择，他说他在两难之间，哪两个难？那难在哪里？哎，我们一看我们会发现他难在我是选择死呢，我还是选择活着呢？这个问题很好玩哈。那换了我们，我们一定选择活嘛，好死不如赖活，对不对？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死了他觉得也好，他活着还也好，他这样也好那样也好，我选择什么？如果选择死，他说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什么益处？这在这个原文，如果另外一种翻译就是说，我死了就得着了。得着什么呢？联系下文我们就知道了，当他死了以后，他就得着了基督，他就不是现在这样啊，在信心里面建筑了，他是真实的和主面对面了，他和主没有阻隔了，他和主亲密无间，他享受了完全的荣耀，享受着主完全的爱，这叫什么？好的无比啊。所以他如果选择离世，他是对自己有益处，对不对？那么选择活着呢，对谁有益处？对教会有益处，对腓立比弟兄姊妹有益处。当腓立比这些弟兄姊妹盼望着他能出狱的时候，盼望他能活着的时候，他活活的到了他们中间，再见到他们，弟兄姊妹怎么样的心情呢？是又长进又喜乐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两个选择摆在保罗面前，摆在一个他说我是就是基督的一种一个人的面前，他选择的就一定不会为了自己的好处，是为了谁？为了别人的好处，为了教会的好处，为弟兄姊妹。有一个基督徒他做了一个梦哈，他梦到自己到了天堂啊，上了天了，他梦到自己上天，然后他非常的喜乐，因为他盼望的他都得到了，他都看见了，在天上实在是比他想象的他以为的还要好，非常的荣耀，非常的美丽啊，他喜乐无比。但是呢，他身边有一个天使，这位天使就对他说，你往下看看，你看到什么了？他就低头往下一看，他说我看到了一个黑暗的世界。天使又问他，你听到什么了？他说我听到了哀嚎，我听到了很痛苦的声音。天使又问他， 他们下面这些人需要什么呀？这个人就说，他们需要主，他们需要福音。天使最后就问他，那你愿意留在天上，还是愿意回去传福音？那个人就醒了，就醒了，他就回去了。这是对保罗这段经文啊，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注解。他选择的不是自己的益处，是教会，是弟兄姊妹，是那些世上的灵魂的益处。好，我们说第三个原因，为什么要活着，就是基督哈。三个原因，第三个，只有活在基督里面，你才能真正享受神今天给我们的生活。上面我们说到啊，第一个荣耀神啊，这神救我们的目的；第二，我们是可以给周围、给这个世界带来益处的；第三个，其实对我们本身来说，其实只有活在这个生命里面、基督里面，你才能真正享受到今天神给我们的祝福，给我们生活所有的富足。在信主之前，我这个人非常的悲观，我是个非常悲观、非常消极的一个人。30岁信主，30岁之前哈、啊，我的那种，我看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灰色的世界。我信主的那一年，我就发现，哎呀，原来世界原来可以那么好看呢、啊。还可以那么五颜六色、丰富多彩呀、啊！我记得那一年啊，一个夏天，那时候我还在深圳啊，一个外地深圳，我在深圳工作嘛。那一年，那一天夏天哈、啊，有一个中午，那我就去，我拿本圣经哈、啊，我那个时候刚信主，很爱读圣经，就拿本圣经呢去公园里，公园前面一个池塘哈、啊，我就坐在池塘边上，我准备读圣经。但是一个中午，整整一个中午，我没有读一个字，我就盯着那个荷塘里面什么呢？哎，一朵荷花，我边上的一朵荷花，哎呀，我就入了迷了。哎，我很奇怪，我以前看那荷花，你知道荷花很土的呀，那个粉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那粉的土的掉渣了。但是那一天我真奇怪了，这荷花那个粉的怎么那么好看，那么细腻，那么独一无二啊！它里面的经脉哈，你仔细去看，那真是太精致了。哎呀，我就在想啊，神创造的太奇妙了，这位神真的是伟大的神，真的是奇妙可畏的神啊。然后我就在想，哎，这么一朵花，神都给他那么美的装饰，让他那么独一无二，那我呢？他是把我收了啊，让我做他的儿子了呀，做他的宝贝了呀。哎呀，哎呀，我怎么那么有福啊？不得了！那个时候我心里面，你知道，那时候我几乎身无分文，我又在一个外地，举目无亲的，居无定所了，都工作也没了，辞了。哎呀，那个时候我真是觉得自己不得了，了不得了！我居然是神的儿子，我哪里穷啊？那个时候我就觉得。哎呀，是我最穷的时候，也是我最富足的时候，最快乐的时候。你看信了主以后，你就发现完全这个世界就变了。圣经里有一句话哈，它有一个应许，它对我们这些愿意爱他、跟随他的，它有个应许叫什么？今世 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，对不对？那来世得永生我们明白，我们离世以后一定得永生，一定嘛，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但是来今世得百倍，我们想不明白，有时候哈，什么叫今世得百倍啊？说我们这个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信了主，我们爱主，我们跟随主，神就百倍的把财富给我们，让我们的年薪有百倍的提高，让我们有晋升，我们儿女成群。不是，不是的。其实我们要需要的，我们生活需要的其实并不多的。所谓今世得百倍，是神把足够的你需要的给你，然后让你百倍的享受。你在此，你神所今天给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是实实在在有一百倍的享受的。如果没有呢？如果我们不愿意跟随神，如果我们喜欢还愿意住在我们的亚当生命里面，其实我们经历都告诉我们呢，就算神给我们那么富足的生活，我们都无福消受，天天抱怨，天天不是和他老婆吵架，丈夫吵架，就是和孩子生气。我们哪里享受我们的生活呢？没得享受。不但享受不了，而且我们可能亲手去把神所赐我们的这些福气给拆毁了，亲手糟蹋了。这个是我自己的经历，非常清楚。当我离开神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拆毁神赐的一些所有的富足，拆毁我的幸福。但是感谢神，神没有放过我们，他不会放过我们，他一定要把我们拽回来，带进他的生命里面，一定要让我们被他拽回来，来享受他的生命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重点啊，就是讲为什么活着啊，要是基督。但这些东西呢，这些讲的呢，还主要是关于我们真理的认识方面。但神给我们真理，不是让我们谈论，让我们认识，是让我们怎么样行出来。真理是要让我们行出来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来看啊。还有一点时间的话，我们来看怎么才能活着就是基督。没时间讲太多哈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大题目了，这个比为什么活着是基督还要大了。但是我们这里可以提一个点啊，按照这一节经文，我们提个点。这一节经文同样在于腓立比书的一章二十节，它是二十节的下半部分啊。只要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那么这里他告诉我们一个秘籍啊，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啊，就是我们怎么才能活出基督？我们需要经过怎样的训练、怎样的操练，才能一步一步达到像保罗那样活着就是基督？这里主要我们看啊，他说是凡事哦，生和死这是大事啊。他在这里的意思，他不是说到生和死这件大事上。他而是重点在于凡事。在有一个营会哈，有一个青少年的 youth 的营会哈，就是特会哈，几天的特会里面，有一个才二十岁一个学生，他站起来，他做见证。他说，有一次我们团契啊，团契活动， 那有一个伙伴，他看见一个伙伴做事情做得不对，那怎么办？他就说，我心里就觉得我应该过去批评他，指出他的错来，他就真的过去了。当他过去，他开正要开口来批评他的同伴的时候呢，哎，他心里突然有个感觉，他心里突然有个感动。他说，为什么要批评人？你为什么不把批评换成祷告呢？你为什么不把这位弟兄摆在你的心里面为他祷告？哎，这位小弟兄他就把嘴闭上，他就退回来，他就坐在那里默默地为这位同伴去祷告了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凡事，你在每一件事情上，如果你愿意去操练神在我们心里住着的这位圣灵，他一定会提醒我们，他是我们的老师啊，他要训练我们的，他一定会提醒你的。你要做的是什么？顺服。我们最不愿意最难做的什么事情你知道？不是感觉神，不是感觉他要向我们说什么话，而是神说了话以后我们不愿意听，他说了话我们不愿意顺服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就比如向人认罪这件事情哈，向人认罪，我们向神认罪其实很简单吧，我们可能大家都会哈，每天都会向神认罪的有时候，但是我们问问自己，我们有多久没有向人认罪了？向人认罪我们有两种情况哈，一种圣灵感动，圣灵责备要你去认罪，那会带出真正的悔改。那还有一种息事宁人嘛，哎呀我错了错了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吵了了，我错了好吧，然后呢第二天还是错，继续错，他没有悔改，没有个悔改的心，他只是为了哎呀我们不要吵，产生矛盾了，特别 和自己家里的老婆老公都会这样。但是不真正的认罪，不真正的有一个悔改的心呢，没有效果的，没有效果的。罪它不仅破坏我们和最亲爱的人，我们最亲的人的关系，它也破坏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。如果你愿意认罪，你不仅得到你所爱的人，你也得到爱你的神。否则这个罪在人与人之间，在人与神之间，它永远是一个阻隔。7年前我得罪了我家里的一个人哈，那么圣灵就责备我，他提醒我要去认罪，但我不干，我不愿意。一方面呢，哎，我承认我是错了，我承认我错啊，但是对方也有错嘛。神呐，你为什么叫我向他认罪，你不让他向我认罪呢？他属灵情况比我好嘛，对不对？应该他向我认罪啊，他向我认罪，我就一定向他也认罪，对不对？那第二呢，认罪这件事情最伤面子嘛，对不对？那多没面子的事情啊，多没尊严的事情。所以不干，不愿意，就生就在那里和神辩论啊，辩论。因为我平时我觉得我不会说话，我没口才。我发现那一次我的口才好得不得了啊，我3天3夜和神说话，一有辩论了，辩了， 变到后来，我自己都觉得我被我一点都没错。变到后来，我就觉得我怎么错了呢？我没错呀，我自己都信我们自己不错了，但是神不信呢，没办法说服神呢，里面不平安，一直的不平安，一直的不平安，我没办法真正的向神祷告了。3天后，我没办法熬不过去了，我就向神说了，我说神，我听你的了，我这样子太难过了，我就去向我得罪的人就去认罪了，认错了，我就说我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这个认错，7年前这么小的一件事情，为什么让我现在还记忆犹新？实在是，当我认错以后，那一刻，当我愿意服下来，愿意不和神 argue，愿意真的是按照他说的我去认错的时候啊，神，他把喜乐一下子充满了我。我从来不知道啊，我第一次知道。哦，原来我听他的话，顺服他，这么小的事情，我自己做错的事情，啊，我愿意去认错的时候，住在我们里面的神呢，啊，我们的主，他是那么的喜悦哟，他那么开心哦，他开心到一种程度，他要把他的开心喜悦一下子充满了我们自己，告诉我们，他开心，他满足。就是当神一下子把他的喜乐充满你的时候，我们经历过的话，我们就知道我们什么人呐？我们是什么人呢？这么微不足道的，像灰尘那样人，神竟然那么看重，那么在乎。他让我们只要一点的顺服，他都那么的喜悦。一瞬间，一瞬间，里面整个就被神充满。我赶紧低头。为什么？我不想让人看见我的脸。因为那个时候，泪流满面。当神真的感动你的时候，你不得不流眼泪。这么伟大的神，和我们这么微小、卑贱的人，他居然在乎我们。所以感谢神，一路的把我们带领，一路的把我们是拽着、扛着、背着，在他的学校里学习一个功课，活在他里面，活出基督来，让我们最后能够像保罗那样子说，活的就是基督。好，感谢神哈，今天我的信息就到这里。
谢谢海平啊，美好的分享啊，真的是我们亚当活在我们里面，从小到大都是